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未解之谜，我是元庆。
我是永旭。
永旭啊，嗯，你没事带个棍子来上节目做什么？
这个可不是要来打人用的。
哎，我正担心你要打我呢。啊，
请放心吧，我只是想跟各位观众问一个问题。嗯哼，我这块板子呢，我如果把它放倾斜啊哈，然后呢，这边一个球，我把它放在这上面。嗯哼，然后我想请问各位观众，如果我这个球线我手放开的话，它往哪儿滚？
这就是你的问题吗？
是啊，
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们观众了吧？他当然是往这儿滚了。
啊，好，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好。哎，往下滚了。
那元庆呢？既然你这么懂的话，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
很简单嘛，这是万有引力的作用，所以它往下滚。
那元庆啊，你能不能跟各位观众解释一下什么是万有引力呢？
当然，万有引力呢，听说是牛顿他当年在苹果树下被一颗苹果打到头而悟出来的。
这样子。
对，他当时就想，奇怪，这个苹果为什么会往下掉？它为什么不往上走，或是往两边掉？为什么偏偏往下掉呢？所以他观察到这个现象之后，他推演出来了这个万有引力定律。那么万有引力律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讲说，任何两个物体之间啊，他们都有一个引力。那么这个引力的大小是和这两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也就是说，这个物体的质量越大，它们之间的引力越大。嗯哼。那么另外又和这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啊，也就是说，这两个物体如果它们距离越远的话，那么引力就越弱。嗯哼，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那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在我们这个地球表面呢，我们地球是这么大，
是，
那所以在地球表面所有的物体呢，就应该都是承受同样的一个引力了。
理论上是这个样子的。
对，
因为在我们地球表面任何地方，当然我们知道这附近最大的这个质量就是地球了，这个地球的质量它是最大的，所以在我们地球表面任何一个点都逃不出这个地球引力场或重力场的范围。
元庆啊，那你相不相信在这个地球上就有那么些地方呢，不是按照你刚刚讲的那个样子？
哦，这我倒没有看过，我也没有听过，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受这个眼见为信耳听为凭的这个所束缚住了啊。
非常好。
对，虽然我没有看过，我也没听过，但是我并不认为它就不存在。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
是，这个地方呢是在美国的加州，叫做 Santa Cruz 啊，它是在 San Francisco 大概南边200英里的地方。我们驱车往南，这个地方呢叫做神秘点。这位讲解员呢正在讲解这个两块板子呢在地上，板子是水平的，所以他用这个水平仪呢测给大家看，各个方向都给大家看一下，说它是水平的。
所以等一下可能要在这个板子上表演什么把戏了。
对，好，你看这个穿绿衣服的呢比蓝衣服的要高很多啊。好，他们现在待会儿交换一下，
最起码高了10公分。
对，交换一下位置，结果呢你看，
哎，
差不多一样高了，
差不多高了。
对，
哎，这很奇怪啊。啊，
这个房子在这边是他们的重点啊。这个生活杂志曾经在这边拍过这个专辑，介绍过，轰动一时啊。好，你看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哎，球往上滚，
果然是有球往上滚。
好，我们再放一次啊，给大家慢慢看。
嗯，哎呀，有意思，难怪你一开始要问我这个问题，球往哪里滚？
对对。好，下面呢你看他这个做这个自由落体，你看他有一个角度，我们待会儿放个慢动作给大家仔细的看一下啊。
对，哎，的确是有个角度，不是垂直掉下去。
对， 对，好，你看他现在呢这个女士呢站在门口是斜的，然后这个
也
是一样，你看这个他可不是故意这样站这么斜啊，站这么斜是站不稳的。你看这个小朋友也是啊，
每个人都可以站这么斜。
对，你看这位女士斜的这个角度，
就像有一股力量往她往上推一样啊。
对，她你看站在楼梯上，单脚也掉不下来。好，再看一遍，这个是她侧着，也是一样。
对，
那他们说呢，这边的树啊生长的时候呢，都好像有一个中间有一股力量把他们往中间吸引。 所以你看这个树都是往中间弯曲的长，
对，
很特别。那据说呢，他们有一次那个空军的飞机飞过这个上空啊，发现他们的仪表都失灵了。
嗯，
就的确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奇特的场，
对，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它现在这个就是一块板子，你看啊，它那个一边高一边低。
嗯，
他们待会儿就会再做一个什么实验呢？我们看一看啊。
嗯哼，
很明显的那个高的高的很多。好，你看这个球是往上滚，这个瓶子也是一样，往上的地方滚。
哎，这倒很有意思。
各位观众呢，刚刚看到是在美国加州的这个神秘点。
嗯，
其实呢，我们知道，据我知道呢，在中国大陆啊，沈阳那个地方有一个叫怪坡的地方，
哦，
也是有类似的现象。
哦，这样子。
对，他呢，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他有一部车啊，他把它排空档，
嗯，
然后车子呢，居然是往上坡
哦
跑掉了，
在没有这个
没有
推进力的
没有推进力情况下，空档的情况下，它居然是往上跑。
哦，
然后呢，它要下坡呢，反而必须要加油门。
哇哦，那这真的是个怪坡啊！
对，所以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个地球上呢，有些地方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的地方，说不定也是有这种现象。
像我们刚刚从这影片里面看到，还有你所提到沈阳的怪坡，他们的范围好像都不是很大，
嗯，
对不对？所以这些地方也许是人们在无意中发现了这么样一个，就是跟万有引力场是相反的这么一个情况的存在，在很偶然的情况之下发现的，或是人们他拥有了这个土地，像那个在 Santa Cruz 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人买下了这个地方，他才发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那么我们想想看啊，地球之大。那么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存在着相同情况的地方我们没有发现的呢？
对，
我想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啊，如果说今天，因为之前我们也讲了，如果我们今天想想看，有非常非常小的人啊，他们居住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神秘点这个森林里面好了，这对他们来讲可能已经非常非常大，
嗯，
也许他们一辈子或者是他们的科学再发达也很难够离开那个范围。那么如果里面住了一个小牛顿，这么小的一个人，他是牛顿或者他微牛顿啊 Micro Newton， 他一个科学家住在那个环境里面的话，他今天研究出来的万有引力定律可能刚好跟我们这位我们地球上这位牛顿是刚好相反的。
对，
也许他两个物体之间都存在着一个斥力，
嗯
啊，那么这个斥力呢可能跟两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啊等等这个东西，也许这样就产生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对，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地球在整个浩瀚宇宙里面来看，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宇宙的尘埃，一个小微粒。
嗯，
那么在地球上这个万有引力似乎都不能够每一个地方都
符合。
对，所以这种这个我们称它为定律，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呢？嗯嗯，好像就不是了。
对呀，啊，而且我们讲就是说既然是个定律的话，真的就是你在任何情况之下，嗯，你都能解释它用这个定律。那现在就是说既然我们叫它叫神秘点，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解释这个神秘点的这些现象，
嗯，
那也就是说现代科学都不能解释了。
对，
但是它却又违反了万有引力定律。所以这个万有引力定律本身呢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呢？
嗯，
很值得大家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我们目前科学走的是这么一条路。在从前比如说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们像牛顿爱因斯坦等等，他们观察到一些事物的情况，然后不管是演绎或是归纳，发展出了一些物理学的定律。那么我们后来的人呢，就在这个定律之下我们去验证它的真实性，它的正确性。
嗯，
但是呢当出现了这么多的
反例
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思考看看到底它背后的原因是不是这样。这并不是反科学，而是科学真正的精神。我相信如果牛顿在世的话，他看了这么多神秘点或是其他跟他的万有引力所不同的现象之后，他一定会要去追究背后的原因。
嗯，
我们另外也可以想一想， 像如果万有引力果真存在的话，那么我们人出生以后，是不是随着这个日子的增长，我们人就应该往地上被地球吸的往扁平发展，所以我们人每个人照理说不应该长得往上长，长得像我们这样高，而是应该变成一个像肉饼一样，一个扁扁的往地上发展，扁扁的一团，这样是不是比较符合万有引力，如果引力这么大的话，啊，这只是一个思考的方向。所以呢，也许万有引力这些现象，它背后真正的原因并不是万有引力，也许它是一种某种的束缚力，要把地球表面这些物体这些东西全部都束缚在地球这个空间上。
嗯，
也许这是一个原因，我们不晓得，这只是一个假设。
对
啊，但是我们不妨从这些方向去其他的方向去思考。那我们晓得在印度有很多瑜伽大师啊，还有我们中国有一些这个修道的人啊，修佛的人，他们都可以起空的。
嗯嗯
啊，难道他们能够抵抗这个地心引力吗？地心引力如果是存在的话，一定是两个物体之间有一个是零质量，地球不可能没有质量。
嗯，
那难道他们这些修炼的人或者是瑜伽师，他们的质量为零吗？绝对不是。所以是不是如果在我刚刚在假设，也许他们经过修炼之后，他们突破了某种的束缚，所以他们能够飘起来。
是的，元庆呢，您刚刚提到这些事情呢，的确是很让人家发人深省啊。这又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经常谈到这个爱因斯坦这个相对论里面讲这个光速啊，是不变的，
光速不变。
对，那也同样呢，在近代呢，尤其是现代啊，我最近读到一篇新闻，就是说美国航天局啊，准备做一连串的实验，
就是 NASA，
对 NASA，他们花了非常大的钱，因为现在有一个太空站在太空运行啊，他们就希望利用这个呢来做一连串这个验证这个爱因斯坦相对论中这个光速是恒速是一个常数的这个事情。
是的，
换句话说，他们这些科学家呢已经对于这个光速是不是一个常数已经产生了怀疑。
是，
而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地球上也做了一些实验，发现的确可能是有这种现象啊，所以他们想要更进一步了解。
是，
那就更再详尽去想呢，就是说这个光在这个宇宙中这么浩瀚的宇宙中传递的时候，它是不是很有可能也经过某些所谓的我们讲的神秘点？
嗯，
像我们刚刚看到地球上的时候重力场的神秘点，
对，
是不是有可能有这种所谓光的神秘点？
对，
它经过那些地方的时候呢，速度可能变得很快，对，或甚至于变得很慢。
嗯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等到了地球的时候，说不定它速度又变成我们现在光就观测到的这种速度。
是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讲说以前我们科学家都说光是如果是常数的我们用它来测定这个距离，所以说一光年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
是，
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如果光会变的话，速度会变的话，这个光年这个没有意义了。
对
对，
各位观众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提倡反科学呢，
恰恰相反，我们是希望呢各位观众呢能够对科学的真理有一个认识。
是的，就像每一个事物的后面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各位看到这个地球，它浮在空中，而且还在旋转，为什么呢？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
所以呢，在往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各位继续的提出所谓现代科学的迷思。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下次再会，谢谢。